读的神的话是在尼希米记第四章八到三十三节。尼希米记第四章八到三十三节。啊，对不起，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请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犹大人说：灰土尚多，钢台的人的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要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着盾牌，拿着枷。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钢台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那时我又对百姓说：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会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让我们同心祷告。慈悲的天父，你的话解开就发出亮光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是被主的话所感动，让我们人人都有改变，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进入到主你为我们安排的是场所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能够是更为成熟，更为增长，让我们爱主更多。让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这一段的话大家可能都很熟悉，这是记载尼希米当年是建筑耶路撒冷城墙的一段的往事。所以在看旧约的时候，我们一般都需要了解一下它的背景，所以我今天先看一下这一段圣经的特别的是背景。这一段的圣经我称它为各尽其力的建造，也就是人人是动自己的努力来到一同建造神的圣城，一同来到做神的工作。尼希米记的这里的背景，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子民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70年，神恩典让他们能够回归。所以我们在以斯拉记里面看到说，在以斯拉的年代，在大概主前516年，这个 BC 就是 Before Christ， 然后呢是圣殿已经建成了。我们知道以斯拉记里面提到建圣殿，而且是用了相当大的是功夫来的建，但是圣殿所在的耶路撒冷没有外墙，所以圣殿是没有保护。 圣殿是站在那个圣殿山上，是光秃秃的，然后旁边都是一些是团痕败瓦，而那旁边都是一些是以前的废墟，事实那里是这么样子孤零零的，没有保护。当然我们今天都习惯住在没有墙的村庄或者城市里面，这个是古代的人所不能想象的。古代的人是为了要是得到安全，得到保护，一定是有一个城墙。今天呢，我们是因为生活在这个三度空间的是社会里面，那个有飞机，你城墙就没有用了。但是在古代的人是生活在二度空间里，没有人能够飞，所以城墙的作用很重要。是有圣殿之外，他们是圣殿周围需要有城墙的保护。而在《以斯拉记》里面4:23记载说，在亚达西西王一世的初年，曾经犹太人有建城墙的尝试，但是当时的敌对势力，特别是撒玛利亚的省长们，他们是用势力逼使他们停工。这句话里面可能有许多的眼泪，有很多的心酸。所以在尼希米记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是什么？尼希米听到耶路撒冷是什么？城门被拆掉了，城墙被火焚烧，是那么样子的悲惨凄凉的光景。这时候想起达拉斯神学院以前一位院长 Dr. John Wellfood 曾经讲过的话，他说 God's work seldom go forward without opposition。勉强的翻译大概可以说是，上帝的工作少有不遇到抵挡的事。如果你还能被撒旦攻击，你很不顺利，大概你就做对事情了。那如果你做神的工作，好像是一直都没有什么挑战，没有什么样子的那个艰难，没有什么样子令你能晚上起来睡不着的事情，大概你这个工作还是不够对撒旦的国度是有攻击有影响。但是如果你遇到很多不容易的事情，遇到很多奇奇怪怪的挑战，遇到许多令你晚上睡不着的事情，可能在那里我们知道大概你是做对事情。上帝的工作少有不遇到抵挡的。但是我们在尼希米记里面看到，遇到抵挡并不等于说是就不做了。那在尼希米记当中，我们看到尼希米重建圣城，在 Dr. John Wellfood 写的那个圣经注释里面，他列出了尼希米其实遇到13项的挑战，遇到13项的挑战，然后也在尼希米记里面看到他怎么样子一一的克服这些的困难，这些的挑战，最后凭着信心、智慧和牺牲，尼希米是一一的克服这13个极大的挑战，终于在主前446年，就是446 BC 完成圣殿的外墙，是这么样子，是终于完成这个工作。尼希米牺牲到一个程度，他做犹大省长，他甚至是不拿是俸禄甚至是不领薪水，但是他但求把工作做好。尼希米记对我们今天也有话讲，教会是上帝在新约时代的圣殿，也需要有外墙的保护，分别圣族，坚固圣工。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看到教会有破口，要有人甘心站在破口处来到代求。教会其实用人力所做的工作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教会工作有很大的一部分是看不见的，是需要大家用祷告来到支持的，需要大家昼夜还能用祷告是来到托住的。这些的部分也就是当有了破口，要有人甘心站在破口的地方 来的代求。我想到圣经里有几处提到是神在呼召人，是来到补破口。在以赛亚书58章那里，喊的神呼召那些他回归的子民，他说你要成为一个补破口的人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人，就是说你要使到还能有破口的地方，因为你站在哪里，因为你的工作是得到使修补。然后在以西结书里面提出了两个挑战，第一个挑战在以西结书13章里面，当时还能神责备以色列的先知们，也就是属灵领袖们，你们没有上去挡破口啊，那你没有是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所以我们这里很明白的看见，这个补破口的工作不是说只是物质的补破口，这个补破口的是属灵的破口。因为是当这个破口补上的时候，当那时以色列家是在耶和华的日子，就能够在打战争的时候，在属灵的战争上能够站立得住。神需要的是补破口的人。我们是在看他的那个在以西结书22章，神很是可以说是心灰，神很那个是凄凉的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连一个站在破口中防堵的人都找不到。这个当然是我们看到不是指是修一个是有形的城墙，这个是讲那个站在神面前愿意用祷告，因为他说这是站在主面前啊，那是站在破口防堵，是愿意用祷告，愿意啊，那是来到是堵属灵的破口。但是神很感触的说，我在他们中间找，却连一个都找不到。补破口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我记得小的时候读过一个很感人的是记载，说可能是几百年前，当时荷兰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是低洼的地区，所以在荷兰这个地方，为了要保障可能大家的生活，大家是不让那个海水从外面淹进来。荷兰在那个时代有很多的堤坝，堤坝是很重要的，是能够保护村里的人能够不被水淹。如果堤坝缺了啊，那堤坝倒了，那外面的水就会淹进来，让那个村里的人都被淹死。有一次有一个荷兰的小孩，他在那个外面是玩耍，他慢慢慢慢慢慢就离开那个村子，就走到这个村子外面的堤坝那里。忽然之间他听到有一个他他他他他他这么样子好像水流的声音，他心里就很那个好奇，然后再开始看。因为每一个在荷兰长大的小孩在那个年代，他们都知道堤坝的重要，知道很大水的危险。然后他看到了，原来在一个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在堤坝上有一个是漏水的地方。然后当他拿手指去弄弄它的时候，拿着这个堤坝的口就越更大了，他害怕起来，就把手指塞进去，把堤坝是堵住。然后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天慢慢黑了，但是还是没有人来。他想大概会有人走过这里吧，但是没有人走过看到他，没有大人来是把这个堤坝来到是修筑。然后慢慢天越来越黑，他心里越来越害怕，风也越刮得响，他还能虽然大声的呼叫救命啊救命啊，没人听到他，村子隔得很远，没有人想到也没人听到。最后他做一个决定，他那天他没有人来，他就不走，他就站在那里， 用手堵着这个提坝的口，站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有一个早上出去砍柴的人走过提坝，看见一个小孩冻僵在提坝旁边，但是他的手还是塞在那个破孔那里。因为这个小孩，一村的人都得到拯救。我们也需要有愿意在教会的需要上看见自己责任的人。第一，圣经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为自己的家园来到征战。尼希米当听到有征战的消息的时候，有人要来他的那个毁坏破坏的时候，尼希米所做的就是，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就对这些人说，不要怕，你们要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来到征战。这个尼希米用的策略是，他是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一起，也就是说，妇女、孩童、父亲、丈夫都站在一起，丈夫、父亲要负担保卫家庭的重任，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很多的时候，当你遇到危险来的时候，可能你想想看就赶紧就逃了，但是如果你的孩子、你的妻子、你亲爱的人都在那里，我想你会有更大的勇气，也有更大的责任感，要来保卫你的家园。所以尼希米用的就是这一个方法，他使他的百姓各按家庭，是无论是妇女、是妻子、是孩童、丈夫、父亲都站在一起。所以当如果有人来攻击的时候，这个父亲、这个丈夫要负担保卫家庭的重任。这是我们看见是在属灵里面家庭的重要。而那属灵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家庭的重要有好几个。第一，就是说一个人的属灵生命是要有一个那家庭是来到栽培的。那如果你今天家里不愉快，如果你今天跟你的先生或者配偶吵了架，我可以保证你的属灵生命一定是会过得很崎岖，因为你会那个不快乐，你会那个是没有一个心思来到敬拜神，来到侍奉神。第二，我们也看到一个家庭生活的有属灵的生活是一个敬虔的榜样。常常的时候，父母并不是说你跟孩子们讲了什么，而是孩子们他们眼睛雪亮，看见你的价值取向，看见你怎么选择，他们也就得到影响。我不是说要夸口，但是我是常常的说，人家有时候说，为什么你的孩子能够侍奉，为什么你孩子会来教会，我们从来没有叫他来侍奉，从来没有叫他去教会，但他看见我们的生命，看见他们知道爸爸妈妈是以侍奉神为第一的，所以他们很自然的在神的恩典当中，他们长大之后他们也会侍奉。我们从来没有教他们你要奉献但是他们长大了赚了钱他们都奉献，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见父母也奉献，就是这么样子那是你自己的跟你的配偶，你的生命就影响你的下一代。我常常的是会在讲道之中提到我的父亲，因为我自小是看见他敬虔的榜样。我们那一代的父母是打孩子的，不错，我也小时候不乖被父亲打屁股打了很多但是什么呢？我并没有因此说对他怀恨，而是反而我在他的生命中看见他那一种侍奉神的敬虔。所以直到今天，常常的我常常跟人家说，我的父亲没有留下什么大的财产他们是给我，但是说他留了很丰富的属灵的资产。每次当我想起的时候，我都能够有因为有一个属灵的父亲，一个侍奉神的父亲而引以为傲。 家庭是影响下一代，而且是当我们是这么样子，可能是自己来到有好的属灵的家庭生活的时候，我们是能够影响到下一代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趋势。所以我以前在讲道的时候也提醒过我们弟兄姐妹要守主日，很多的时候今天有很多其他的活动会在礼拜天上午啊，那是举行啊，那比如去打球，比如去学东西啊，那甚至有时候啊，那学校的啊，那毕业礼都啊，那在礼拜天的上午举行。但是如果我们常常的经常的是选择做其他的事情，因而不来教会聚会，不来教会听道，不来教会参加主日学的话，我们的下一代会受到影响。小的时候啊，那个可能他们圣经很熟，但有一天啊，那当他长大的时候，当他也面对同样的问题的时候，面对同样的挑战的时候，他会想到当年我的爸爸，当年我的妈妈也是选择礼拜天他能早上出去做其他事情，不去做礼拜的，所以他就很自然觉得心安理得的，我也不去了。这会影响下一代。然后很重要的，家庭是国家跟教会的基础。我们中国人很聪明，我们有5000年不断的文化，所以我们的每一个字都有意义。我们说国是什么？不是只是国，我们是国家，国跟家是不能够分隔的。当然从前抗战的很多人说有国才有家，但是今天来讲，我们看到在属灵里面是有家才有国，有敬虔的家庭才能够有强大的国家。所以在这两个 generation 以来，这50多年以来，美国是越来越国势日下。因为什么？因为家庭被破坏。从现在的那个50、60年前，啊，那家庭都是很巩固的，当然是有些有问题的，但是不像今天这么样子，政府的立法都是公开是破坏家庭的，所以美国这个国家会继续的走下坡。同样的，教会里面也是，教会每一个啊呢是的基础就是每一个家庭，如果家庭稳固，教会就会稳固。如果家庭里面多事，那个教会就会是衰弱。大家自己都顾自己，还顾不暇了，又还有时间来顾神的家呢？常常的事情就是这么样子。最后，家庭是在社会里的见证。那你看，今天的社会，美国的社会都是那个是对基督徒敌视的。信不信由你，你在那个外面的公立学校里面，在公立的大学里面，你要去搞一个什么其他的那个静坐会啊，什么 meditation club， 没人理会你。你要成立一个 Christian club， 就有很多的困难，就有很多的拦阻。今天美国的社会基本上是已经是对基督徒敌视的。很多的时候，当基督徒没有见证的时候，在社会里常常的被渲染，被广传，常常今天世人所看的就是我们的是基督徒有没有见证，而这个见证往往的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家庭生活的见证。如果一个家里的人都自己不能够彼此原谅，不能够相容，你跟人家说要爱人如己，这是天大的笑话，谁会相信？所以家庭是我们基督徒今天在社会里的见证。所以为此，今天我们看到魔鬼撒旦是极力的破坏家庭。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怎么样，我有时候看啊，那新闻，看那个在网上看新闻，看报纸，觉得好像现在的世界每一个国家好像疯了一样。以前都是基督教国家，现在突然之间大家都赞成同性婚姻了，那个好像一下子团呢，好像大家都疯掉了。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我感觉是觉得好像啊，那这些国家一个一个的好像都那个，那不可想象的，在一代两代以前都疯了。所以圣经提醒我们，我们要特别的为保卫我们的家庭来到征战。我很欢喜一幅画，是一个美国近代名画家画的，可能不是很清楚，因为我是在网上把它 copy 下来。这个画里面是一个小孩在睡觉，是有个父亲跪在他床旁帮他祷告，但是可能这幅画里面你看不清楚的是后面的这个画家画的一些的事情。这个画家画的是当这个父亲在祷告的时候，神就差派天使在那里跟撒旦魔鬼在作战。在这里其实如果那个在原来的那幅画里面，你会清清楚楚的看见是啊，那有那个有一个天使在那里跟撒旦来的作战，让撒旦不能侵害这个家庭，让撒旦不能侵害这个孩子。我自己常常每次看到这一幅画都热泪满盈，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也是这么样子在床旁为我们祷告。这也提醒了我们，我们每一个还能是信主的，无论是你是父亲是母亲，你是单亲的，或者是你是家里唯一信主的，你需要为你的家来到征战，你需要还能跪下来，还能是用祷告来到为你的家庭征战，求神保守，求神带领。我们天天吃饭的时候祷告，我们都为我们的孩子祷告，我们不是只是求他们才能为他们的学习，我们更为他们的婚姻，为他们的将来，为他们的侍奉都来到祷告。你有没有好像这里圣经尼希米记所说的为你的家庭来到征战，打一个属灵的战？你祝福你的下一代的方式不是说来到管束他，哦，你今天不乖我就不给你开车，今天你不乖我不给你零用钱，那个没有用的。你需要给他看见你是一个敬虔信靠神的人，你也需要常常的恳切为你的下一代来到祷告。第二，我们看到的他们是面对攻击，面对这些挑战的方式就是他们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来到征战。我们看到他们所做的是有两个很特别的地方。第一是那尼希米是将一些的人安排的在做工的人后面，是拿盾牌拿弓穿铠甲，是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来替他们守卫。也就是我们看到是一个分工合作的好的方式。分工合作是怎么样？有人做工有人守望，那个做工的人后面可以确认说我一定有人在那里替我守望，以致我不会在那里低着头做工而一支箭射过来把我射死，是有人在那里替我守望。如果我们用在教会的工作上面，我们可以说做工的人需要有人在后面为他祷告。我在我第一个侍奉的教会的时候啊，那常常有弟兄姐妹会跟我讲说，林牧师，那时候我是一个刚刚出道的啊，那个副牧师啊，那但是那个我对讲道很害怕，但是那时候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不断会跟我讲，林牧师，我知道你这个礼拜天讲道，我会为你祷告。时候心里感觉到很踏实，知道当我在侍奉的时候是有人在后面是为我祷告，有人在做工 有人在守望。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些做工的人自己也有责任，不是说我今天我做工了就把祷告的事、看我守望的事交给别人去做，我就不用理了，我只是低头做工，并没有这么。因为什么？我们看到是那个在神的那个事里啊，那其实啊，那还有一个的就是他们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然后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这个话很有意思。修造城墙的钢台的人，因为他们是可以用一个手来到钢台，所以他们另外一个手什么？拿兵器。他们是也有责任要来到护卫自己，为自己所做的来到祷告。然后还有修造的人，就是说砌城墙的人，这些人常常什么？你不能够一个手做事，你需要两个手来到做事，所以这些人什么？都在腰间佩刀修造，就是说他们身上都带有武器。我们看到的是人人都奋勇。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大使徒彼得，当他不祷告的时候他怎么样？大家还记得吗？在马可福音，这是他自己的回忆，耶稣回来了，看见他们睡着了，在客西马尼园里，彼得就记得主对他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进行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然后接下来怎么好像被叫醒的人，彼得又怎么样？彼得又回去睡了。所以当后来犹大带人来捉拿耶稣的时候，彼得的反应就是怪怪的。第一是彼得当时一下子醒来，哦，有人来抓耶稣，他的血气之勇就出来了，所以很自然的他怎么样？他立刻在身上抽一把刀出来，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我想他不是只是要砍他的耳朵，可能他是想砍他的头的，但是没有，那个人一歪，结果耳朵砍掉了。然后是那个仆人的名叫做马勒古，我们有原因去相信可能这个人后来成了基督徒，所以他的名字才会被放在这里，是早期教会一定是认识的一个人，才会是马可福音才能是写的时候是把他的名字写进去。如果是一个大家不认识的人，可能就削了他的耳朵就完了啊，那但是有名字在那里，我们可以有理由相信这个人后来一定是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他呢是教会所认识的一个主内的弟兄。然后耶稣怎么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彼得因为他没有祷告，他没有警醒，所以他不明白神的计划，他不明白神的心意，他只是还能那个凭着血气之勇，哦，有人来抓耶稣了，我们要保护耶稣，他就开始还能拿出刀来就砍。其实是耶稣帮他圆场的，因为如果不是耶稣帮他圆场的，那天在哥哥他山上可能不单单耶稣被钉，那彼得也会被钉。因为在路加福音我们看到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个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在路加福音特别记载说，这个被砍掉耳朵的人是被主当场是医治的。所以啊，那这个人为什么后来是被众人所认识，叫做马勒。然后我们也知道彼得还是跟着耶稣，是跟到大祭司的院里。本来耶稣彼得是那么样子的勇敢，说要与主一同坐监，与主一同去死，但是等到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因为他没有进行，没有祷告，所以是什么？他被一个小小的使女就吓坏了，吓得浑身发抖。因为彼得在下边的院子里来了一个祭司的使女，看见彼得烤火，就对着他说：你素来也是跟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赶紧就不承认，然后赶紧就走。然后呢，他当然不敢快快的走，他是慢慢的走。到了前院，鸡就叫了。到了前院，鸡就叫了。 然后那个使女看见了，拿着个是一个小小的使女，她呢锲而不舍，又追到前面来，对旁边的人说：“这也是那个耶稣一党的人。”彼得就不承认。然后旁边的人就说：“哎，你的口音是加利利口音，哎，你一定是跟耶稣一伙的。”然后彼得怎么样？彼得就这次真的发急了，就和那发咒起誓，说我不认识耶稣。然后到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才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思想起来就哭了，因为他没有祷告，他没有准备，所以等到是试验来到的时候，他完全不将耶稣所讲的话完全不记得，没有警惕之心，所以他就在这件事上是跌倒，而且跌得很重。我今天在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想，因为我每次讲到一点，我总是希望有一个 illustration， 有一个生活的应用，可能是可以让大家更明白。对不起，我以下要讲一句话，我知道很多人会不高兴。那天我写的讲章写到这里的，我就一直在想，是还能那个要去找一个怎么样子的生活的事例，让大家能够明白祷告的重要。那时候心里就有个感动，叫我走到楼下去。对不起，真的，我不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在写，还能一直突然间心里有感动，说要到楼下去，我就到楼下去。一到楼下，我走到一走出来，看见那张东西，我就明白。我们都说要为巴西短宣祷告，大家还记得吗？我们鼓励大家签名为巴西短宣祷告。我知道有很多人没有签名也会为巴西短宣祷告，但是我数了一数，上面只有25个名字。我们聚会短远不止25人，我们全教会那个怎么样子加起来也有170人左右，下面只有25个名字。我想这是一个提醒，我们大概不够齐心。可能有人说，我欢喜的时候我记得我就祷告，但是我没有一个愿意大家一起齐心来到，是一起的往前走。我想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不是要责备那些你忘记写名字的人，但是我想这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这个教会如果要兴旺，我们甚至在属灵里要站立得稳，我们真的是需要在教会的需要上看见我们的责任。我们是要愿意一起的齐心往前来走，而不是只是说这些事情交给牧师，交给他的执事们去办就是了。因为如果我们不一起齐心，在教会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我们坦白讲，我们前面的路走不下去。最后我们看到他们这一个是属灵的征战，他们是并且是互相照顾而的征战。因为尼西米说，我对贵州官长和其余的人，就所有的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你们听见脚声在那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尼西米在城墙上安排了不同的人，如果看见那里有危险，看到那里有攻击，就去吹号。然后大家都一起到那里去帮忙。其实在教会里面也需要如此。在哥林多前书12章，我是用现代中译本，因为这个比较是大家读起来更能够是贴切一点，说上帝安置我们身体的各部分，然后好使整个身体不至于分裂，不同的肢体 能互相关怀。这是上帝把我们放在一起成为一个教会的目的，是还能使身体不至于分裂，而且能够使互相关怀。不分裂是负面的，是基本的，但是我们也不是只是说还能你好我好而已，而是要不同的肢体能相互关怀。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接下来圣经说，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一个肢体的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然后圣经上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而每一个人都是肢体。上帝把我们放在一起是有目的的，不是只是为了你每天能够吃一口平安饭，或者你住一个小房子，或者是开一部车子，好的车子，不是这么样。 Rick Warren 牧师写的那个 Purpose Driven Life 第一章就说 It is not about you。 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可能，这个社会的人都是说，每样事情都是我有什么好处，我有什么，但是神的计划让你让我在这里在世上，神的计划是要我们成为他更大计划的一部分，而不是只是说让你在这里的那个吃一口平安饭，晚上睡得好，睡得不好你就祷告啊，那是这么样子而已。每个人在世上无论你赚得多少，最后只是那一点点，最后只是那四尺乘六尺而已，或者如果是火化掉的更少一点。但是上帝给我们每个人在世上有更美好的计划，上帝让我们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为什么你我今天还在这里？不然那早当我们信耶稣得救的，上帝就可以接我们回去了。提摩太后书提醒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其中一个危险的征兆就是什么？那是人要专顾自己。后面还有一长串很多东西，但是第一个很显眼的，圣经上提到的就是说，在末世的时候，危险的日子的人就只是顾自己。而且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也很感触。当时写信给腓立比是他很亲爱的教会的时候，他就讲到说，没有人与我同心是挂念福音的事情，然后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下面他有提到，他有一个很好的同工叫提摩太，还能待他如同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他有力量继续的走下去。祷告很重要。我在以前侍奉的第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发展这个个人布道训练，叫做 Continuing Witnessing Training。 其中一样很重要的就是说，每一个参加的人，出去传福音的人，每一个教导的人背后都要找一个祷告伙伴。其实有点像我们现在这个斯蒂凡事工也是用同样的理论，说每一个人后面需要有一个祷告的伙伴，是与你祷告，为你祷告，来到托住你。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开始受训的，有一位执事的太太，她的名字叫 Nancy， 不是大家以前看过那位律师的太太，是一位会计师的太太，很奇妙的。我们每次出去探访，他传福音的那个团队总有人决志信主，一连八个礼拜，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甚至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去，还跟另外一位弟兄一起去，去到那里我们去看一位中国大陆来的数学老师，满头脑都是进化论，满头脑都是科学知识。但是等到后来那个我们结结巴巴，我们的那位 Nancy 姊妹讲完了他的那个是这个福音的大纲之后，我本来想大概回家算了，不用问了，大概不会信。但是他有信心，他去问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然后那一位福音的对象说，我当然要愿意。我当时坐在那个 那个人是真是家徒四壁，没有地方坐，我们就坐在床边上，船员上，我差点从船边上掉下来，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我们发现，原来他有一个很忠心尽职的祷告同工，有一位是姓刘的一位的老姐妹是他的祷告同工。那位老姐妹自己有严重的风湿，有严重的关节炎。那位老姐妹曾经跟我讲过，她冬天的时候甚至她的那个用手盖被子都觉得是一个 luxury， 都是觉得是一个衰词，因为手是那个完全是僵硬的。但是这位是祷告同工却很尽职，不单单是每个礼拜跟这一位年轻姊妹是跟她一起的祷告，并且每到是探访的时候，这位是行动不便四肢无力的人会跪在地上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为探访的事工传福音的事工祷告。所以有那么奇妙的结果。我们从尼西米这段记载里面，我们可以说是得到一个结论，是人人苏叶斐系的在那里守望，在那里为神的工作努力，也为神的工作来到守望。我们看到尼西米在很多夜，甚至不单单白天，夜间都是在那里守卫着他的耶路撒冷，甚至他们的那个穿衣服都不换，甚至出去打水也带兵器。他们可以说是100%的全然的投入，全然的敬重。不是只是说我今天没空，我有空再来，我今天还能那个不行，我有其他的事情，不是这么样。其实苏叶斐系这个字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的成语，这个成语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本的歌诗歌集诗经里面出来的。在诗经大雅里面就有一首诗，其中有两句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苏叶斐系以示一人。这个是讲当时的那些的士大夫怎么样子尽忠职守，自己是要既明且哲，就是既明就是要看得清楚，然后有哲是什么，有智慧来到是什么，保护自己不要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然后什么昼夜都不松懈，是什么以示一人。在当时来讲，这以示一人是讲是对国君忠心，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今天这句话是对上帝忠心。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坚持站立在基督和他的公义上，我们见证他的救恩，并且向世人宣告人人都需要基督的救赎，人人都需要遵守上帝的律法跟教训，这是我们的立场。为此这世界许多不幸的人会攻击我们，这世界的王魔鬼撒旦也利用每一个机会来到攻击我们。上帝的话告诉我们，必须在属灵上装备警醒，为真理打美好。这是在格林多后书十章那里提醒说，我们的征战不是出于俗世的动机，我们作战的武器不是俗世的，我们其实是透过祷告，还能最后我们是要掠取每个人的心思来归顺基督。这就是每个基督徒的挑战，也是我们今天可能是当你说我决志信靠耶稣的时候，你已经是宣誓是投身进入的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尽忠职守，让我们各尽其力的建造，让我们记得要为自己的家园征战，我们要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征战， 而且我们要互相照顾来到征战，不是只是为你自己，而是看到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你的责任，在教会的需要上看见你的责任。求神就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天跟主面对面的时候，让神说我们都是忠心的仆人。让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求你施恩，让我们愿意从圣经中来到学习，让我们常常不松懈的在属灵的征战上来到努力，让我们是愿意来到为我们的家园，为我们亲爱的人来到代求，来到打属灵的征战，让我们愿意是常常的是一面工作一面的祷告来到征战。也求主施恩，让我们是互相的代求，彼此的认罪，以致我们可以得医治，正如圣经雅各书所说的。求主就帮助我们，我们亏欠的地方求主是饶恕，我们做的不够的地方求主是赦免，求主更新我们每个人的心意，让我们愿意拿起我们属灵的兵器，好好的在余下的日子里为主来的征战。听我们的祷告，也求主特别保守我们，让我们不遇试探，拯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再一次跟大家有一个呼吁，在你的程序单里面有这张紫色的代祷。